感谢主又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奉主自己的名来聚集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夫妇谦卑，心里又充满了喜乐，知道主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因为这乃是你自己的旨意，你自己的应许。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主你就乐意在我们中间来居住。主，我们要高举你。主，让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高举你，来荣耀你，来亲近你。愿主你今天再一次用恩典来高摩我们，来施恩，让我们遇见你。主，也施恩来托住你自己无用的仆人，再一次高我的心，高我的口，能够传讲出你自己的话语。主耶稣，也看顾我们中间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主再一次用你的爱，用你的大能来刚强我们。愿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都能够荣耀你，都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思考的这段经文，在神学里面叫做是一个金链子的 golden chain， 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神学信仰上面的东西，跟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是不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这第一段呢，就是要让我们得益处。所以即使是好像是一个很深很广的一个神学思想，但是它最终是要带我们进入到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恩典里面。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题目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句话啊！这个世界不管你做父母有多大的能力，你都不可以对儿女夸下这样的海口。不管你是多么强的一个国家，你也不可能对你的百姓、你的国民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要让全世界、全宇宙所有的事情都为你们效力。弟兄姐妹，我们很需要来认识今天的这个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注意到的有三个关于真理的功课。第一个呢，就是他提到有一些爱神的人；第二呢，他指到万事；第三就是益处。那我们把这三样串在一起呢，就是爱神的得到万事的效力，为他得到益处。但这里面呢，有三个思想，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思考，去把它学习放到我们里面。这里面一开始说的我们晓得，这其实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宣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晓得？我们真的晓得吗？万事都互相效力，你不要说万事，我们回想过去一个礼拜，只要数出十件事，哪十件事情为你效力了？我们想一想，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不愉快啊？有没有愉快的事情呢？有没有很好的消息或者很不好的消息呢？想十个事情，然后我们想一想，这十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为我们效力了？ 我们今天活着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政治环境自然天然的环境我们来看到道德环境，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危险的时代有一个这个神的仆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Living Dangerously， 活在一个危险时代中。那本书是30年前写的，我想今天我要把那本书改名了，叫做 Living in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就是活在最危险的时代。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几乎每年都会传讲一篇信息关于主的再来，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不是只在今天的事情上有指望，而是在未来的事上有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荣耀是在主那里而不是在地上。那么每次当我预备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呢，我都会统计很多什么这个病啊那个病啊，然后地震啊什么什么，很多东西都有一些统计。那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看这个国际的这个政治局面好了。我们今天是不是看到很多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战争的消息，是不是？最近我又要买机票去亚洲，可能要买大韩，但是大韩的那个旅行社一直不敢开票，为什么呢？因为北韩说要用导弹去打南韩。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消息，看到北朝鲜南朝鲜之间的这个不稳定，我们看到非洲的，我们看到中东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乱虽然今天的美国没有这种战乱，但是美国又如何呢？我们知道美国从政治上从道德上已经一步一步的在退后了艾滋病的泛滥，同性恋堕胎等等社会的不平等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都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上一周带女儿去看学校，去的学校给她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为中心，像上个星期所罗门牧师所讲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就在校园里，所有同性恋所有各式各样奇怪的人，总是把他们的权利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好像这个marijuana 是吧，好像也要合法化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这个环境里面这个虽然说没有战争，但是它这个道德灵性上的征战我们看到是一个更加的剧烈。那么我们再看到瘟疫，最近中国还有这个禽流感的问题，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很多的挑战我们活着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危险的一个时代，它直接的挑战我们有没有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当万事互相效力所带出的一种益处是什么益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益处，还是以神为中心的益处，是让我们被高举还是让神被高举，是让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的老我能够张狂，还是让神的属性被我们更多的认识，让我们更多有神自己的属性。好像今天钟伟弟兄带我们敬拜的诗歌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让我们亲近主，让我们以至于像主自己。我们再看地震的这个统计在过去的15世纪的统计统计的地震呢是115次，到15世纪19世纪的时候呢，地震的频率增加了到2119，到2000年，公元2000年，光是那一年就有22256次的地震。 然后从2000年到2012，就是去年，一共有30万以上的地震。光是今年从1月到4月，现在在五级以上的地震全球有345次，有两次是八级的地震。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宇宙的发展中有很多的混乱，有很多的挑战啊，甚至连这个国际的这个World Bank 的这个储粮，全世界的储粮，如果他们预测2014年再有同样的这个干旱的环境，人类将会有很多粮食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储粮，他们说 World Bank 的这个 Food Reserve 就一个月之多，如果我们延续的这个有饥荒，全球的储粮又一起用上，也不过就是一个月。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一个时代，我们看不见啊，我们好像看不到这些危机，确实我们中间充满了不少的危机，充满了不少的挑战，从道德上面，从政治、经济、战争、瘟疫、天然的环境，各样的环境。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还能不能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呢？上个星期天早上我看新闻， Rick Warren 的儿子，我们知道 Rick Warren 吗？他的儿子自杀死掉了啊，很多的基督徒都很难过很伤心啊。Rick Warren 牧师写的《标杆人生》，他的儿子啊，很年轻的小孩，男孩子，就这样的这个，因为有精神病的困扰啊，他啊自己啊自杀，失去了生命。我们看到不少的事情会直接挑战我们的信仰，挑战我们今天所信的这本圣经是否是真理，是独一的真理，这位真神是不是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做一个真正得益处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得益处呢？不是聪明的人，不是有学问的人，不是有能力的人，是一个爱神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得的益处，只有一个方式，很简单的，就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神。那么我跟着下来也会挑战我跟大家，我们真的爱神吗？刚才中伟弟兄带的诗歌也说啊，我们真的爱神吗？怎么爱呢？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来从神的话语中来看如何做一个爱神的人，以致万事都要为我们效力，要让我们得着益处。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天天的像世人一样啊，脑筋非常的这个繁忙，去看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有得益处的，哪里有减价了，哪里有好处了，哇，马上一窝蜂的就冲去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专心来知道怎么爱他。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心态，环境的好坏，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所谓的万事，有的是好事，有的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心态，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能感谢神，我们都知道他会为我们效力，只要我们守住一个条件，就是来爱神，就是让我们来爱神。爱神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爱可以说是恩典中的恩典，可以说是美德中的美德。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给他做了一个很美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不是一时的忍耐，是恒久的忍耐，就是一直忍耐。要忍耐多久啊？一直忍耐，这就是答案啊。这个忍耐的功课是一个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看到这里所讲的每一个爱的定义啊，都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恒久忍耐是要我们要学习的，但是这需要时间， 有人说，主啊，赶快把忍耐给我，马上就给我。啊，忍耐如果马上给你了，就不叫忍耐了。啊，所以忍耐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啊，学习磨练又学习，发现我还是不够忍耐，之后才知道要更多的忍耐。又有恩慈啊，对别人总是这么的有宽容，这么的有爱心，这么愿意恩待别人，不会跟人家有常常的这种争执。爱是不嫉妒，他看到别人的好他会很高兴啊，他巴不得每个人都好，甚至比自己还要好。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看到别人有成就，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儿女比我们的小孩更有成就，我们会高兴吗？我们会感到安慰吗？还是我们觉得如果我小孩比他更好一点，我会更开心？我想这每一个爱的定义都是直接的挑战我们，就照我们的老我，我们天然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一个倾向，跟在神面前是如何一个倾向。爱是不自夸，当我们有自己的有成就了，有很多学位了，有很多政绩了，有很多的这个事业的成就了，我们就开始自夸，自夸到一个程度了还会张狂啊。爱确确实实去相反。我记得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在湾区的教会十二年，在那边牧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特别有神的恩典是在哪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工程师他们的公司都做上市了。因为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呢，正好是九三年一直到2005年。那我们知道那段时间旧金山的硅谷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高科技的膨胀爆炸，对吗？哇，那个教会不少的人他们的公司上市了，自己做老板的或者自己做这个早期的这成员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好多家产很多的来到教会里，专门是扫厕所的、扫地的、做清洁的，他们很谦卑很感恩。其中一个弟兄他公司上市之后就捐了500万给教会，感谢主。他捐完500万之后，他的公司破产了，他说好高兴这个钱捐给教会，他好高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心态？我想一个没有灵性的人会说真倒霉，如果那500万不捐，可能今天我还有500万，破产了亏破。但是他，你再想一想，那500万也是会不见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的公司上市了，他说这样，我一大堆股票要你买，只要2块钱一股。好，噼里啪啦，我好像买了好多，买了好多。就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感动，把那一笔钱把股票卖掉奉献。我记得最高那个股票到40块，我卖的时候32块，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好像只有几块钱，没过多久剩5毛钱一股。当时我心里也是很高兴，我说主啊，感谢你，我能够积存财宝在天上。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能有一点点的能力，能够让我们把事情做在主的身上、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我觉得这都是有永恒价值的，都是有永恒价值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爱里看到的人，真的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做黑暗的事，做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在神的家里要低调啊，愿意摆上，愿意侍奉，人一称赞了马上就躲开了啊。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轻易发怒，不要为自己去伸冤，不要为自己求什么名声，也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呢，最后这几个词，凡事包容啊，凡事要包容。那这个凡事包容的英文呢，是说 it protects， 它保护。这怎么理解呢？爱是要保护，保护别人。 哎，别人有软弱了，别人做错事情了，我反而要去保护他，我去包容他，我没有去攻击他，我没有去报复他，我包容的时候我就保护了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今天真光教会，我觉得虽然不是一个大的教会，但是我们从这些来看真光教会，其实真光教会是一个愿意爱、愿意付代价去爱的教会。在我们中间曾经出现过有一些弟兄姐妹很需要帮助的，我们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不是一天，不是一周，不是一个月，一下来几年一直不停地去给帮助。所以我想一个教会可能我们不要去羡慕它外面的华丽跟里面的人的多少，而是看它有多少的美德，看它有多少的爱，看它有多少主自己的属性在这个教会里。这是我们要的一个教会，这也是一个讨主喜悦的教会。然后凡是相信，就是 trust， 我们愿意信任，我们愿意相信。凡是盼望，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不是只是我一个人面对任何一件事情，而是我和神。在圣经里所有的神迹里面，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对我最大震撼的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告诉我，今天是我的有限加上神的无限，有限加上无限等于什么？等于无限。所以今天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面对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不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而是我跟带领我的主。有一句话他说， He will never lead you to a place where his grace cannot sustain you， 就说他不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他的恩典拖不住你。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真是能够守住主给我们的话语，能够凡事盼望，到最后凡事忍耐，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爱这个美德在我们中间产生。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智慧就是一开始是恒久忍耐，到最后又是凡事忍耐，要让我们知道得着这个爱所做出的工作和美德是需要功夫的，是需要环境来磨练的，不是一帆风顺，反而是在一种障碍当中，是一种挑战当中，一个人的品格被塑造起来。不是一个温室，一个平顺的环境，信心在毫无挑战当中不能说的算是什么，但是在苦难、在困难当中、在病患当中，你仍然得着那喜乐，得着那安慰，那是真正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不是一天就有的，而是过时间的。主帮助我们来学习认识爱里面的定义。今天这个爱的定义，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13:1-3，它讲的都是一些外面的，而这些呢正是圣灵的果子，讲的是里面的。我们看到外面的就是说，我要讲万人的方言，我有天使的能力，我有各样的。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不错，我们是要有热心，我们是要有很多的摆上，有很多行为，但是主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在所结出圣灵的果子，有没有主自己的荣美、主的属性、主的美德在我们生命里面。对人就是这么恩慈，就是不计较别人的恶，就是这么的恒久忍耐，让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好好来珍惜哥林多前书13:4-7，主给我们所做这爱的定义，做我们每天的一个反省，好像照镜子一样来看我自己，来看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否有这些美德在我里面。但是在这个爱这个美德中的美德，这里路加福音10:27，主自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自己。爱别人爱到一个程度，好像爱自己 像我们主怎样，甚至胜过自己，为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爱的标准是何等的高。那我们再一次问自己，我们爱主吗？我们有没有爱？我说的爱主，不是说我一个星期去几次的教会，我奉献多少的钱，而是在这个爱的这一个事情上，他有多少是在我里面。我听到过一个故事，父亲问他的儿子就要结婚了，你真的知道你爱你的未婚妻吗？因为他知道他儿子呢是比较纵容的，被纵容的小孩，小的时候。那么他儿子做了一个这样的回答，父亲就放心了。他说，昨天晚上我送我未婚妻回家之后，我亲了他脸上一口，当时他的小狗咬了我一口，我一直回到家里都不感觉到痛。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啊，爱到了一个程度，他对自己失去了感觉了。为什么？他把全部的好放在他所爱的对象上，这就是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我们的神。什么叫做尽心呢？ With all your heart， 就是说我们的心里只有主自己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的，是逐渐的主彰显，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你比方说，好，以后我不爱我的太太了，好，我以后我不爱我的老公了，其实那些都不是。神在我们生命里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就是我们自己爱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心里，恐怕我们爱自己超过任何所有的东西，爱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一种得到一种虚荣满足感，得到我们的成就感，被人而肯定。神要我们尽心来爱他，就是让我们的心里全心的来把这个心交给他，来爱他，不是爱自己啊，爱他多过于一切。还有尽兴的 with all your soul， 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心思啊，一直我们的心思里都环绕着主啊，不单只是让我们为好多事去烦，像马大一样，而是像玛利亚，就是在主的脚前来渴慕主自己。还有呢，尽力，对，我们也要尽力，我们也要参加聚会，我们也要帮助别有需要的人。还有呢，就是尽意，就是 with our mind， 用我们的 intellect， 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让我们的这个知识，所有的我们把它拿来，让我们来爱主。作为一个爱神的人，在这里神给我们做了一个定义，让我们如何做一个爱神的人，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爱它的定义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对我们是息息相关。好，下一点呢，就是对于爱神的人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就是上一段我们是学习是爱神的人，这一段呢我们学习就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呢，有些是看起来是好事，有些看起来呢未必是好事。我们可以回想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有很多看起来是好事发生在我们周围，也有些不尽然都是好事。那么我们会不会觉得真倒霉？怎么别人信了主之后，每都是健康的啊，工作一直升，之后呢家里房子越来越漂亮，然后小孩子越考的成绩越来越好，我呢就天天这个不顺，那个生病，又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会不会觉得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要从这个外面物质的好处来做一个自己有没有受益的一个定义呢？我们看，确实神是要赐给我们好处的，我们不是说神定义不给我们好处，其实神定义给我们好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弟兄姐妹，神祝福我们，给我们好处，是神他的一个特性。神就是一个祝福的神，而且他有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来祝福神的百姓。那我们得到的好处，我们生意上面的成就，学业上面的成就，工作上面的成就，教会侍奉的成就，做父母养育小孩，你看我的两个小孩都进名校，这些等等的成就是不是都是从神来的？感谢主，确实是从神来的，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荣耀他。那这个你说可能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当我们遇到一些所谓不好的事情呢，我们会不会仍然感谢神呢？我们看创世纪50:20，这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点好处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一个恩赐，那一个好处放大到一个程度，我们看不见神，看不见神后面真正的好处。如同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神迹，耶稣说但行这些神迹让你们得好处，回家吧，不是这样的。他但行这些神迹，特别是约翰告诉，要让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要让你们认识神，得着生命。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财主，但他就快死了，这个财主有很多的财宝，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他快死的时候呢，他的小孩回来，因为他一生很吝啬，他最后快死的时候，小孩赶快赶回来看究竟爸爸的财宝在哪里。然后他快死的时候呢，又讲不出话了，手上戴着一个大大的钻石戒指，超大的钻石戒指，然后呢就说不出话，就用纸吧，就用纸了。他就用英文说 Rich loss, rich loss,手就指着地上。那么小孩子看到的呢，就是那个大戒指，哇，原来爸爸的财宝就是这个戒指哦。其实他所讲的财宝不是那个戒指，是他手指的那个地下，他埋了好多财宝在地下。所以小孩子把他戒指拿走了，就什么都不管走掉了。然后那个房子以后拆的时候，工人在外面发现底下都是金银财宝，那才是真正的财富。我常常在想，基督徒从神得到好处的时候，往往是只看到了那个钻石的戒指，没有看到他手所指的地下的宝藏。因为他真正让我们得到的财富，不是我们得到的外面的一些物质的好处而已，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顾念我们的神，他如何爱我们。好，那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又如何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最后的一段故事就是讲谁呢？讲约瑟。约瑟是一个会做梦的人，从小就做梦啊，有一次做梦，梦到他的哥哥都在拜他，哇，那你说他的11个哥哥火大吧，雅各的12个儿子啊，他们都生气了，哎呀，这个小弟真是离谱啊，居然做梦我们都要拜他，好，我们把他卖到埃及去。他们就挖了一个洞，设计把他的弟，把他们的弟弟放在这个洞里，就有埃及人经过的时候，他们就把弟弟卖给埃及人当奴隶，带到埃及去。他们回去跟爸爸讲，弟弟给野兽杀死了，撕裂了衣服，流血了，拿回去了，以为就这样就除去了一个心头大患。那这句话我觉得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 Portland 20年前的时候，跟一个美国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一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用英文讲是这样的 ：Man meant it for evil,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Man 就是人 ，meant it for evil, 本来是要害我的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但是神却使他变成一个好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认识到一个 一个神学真理，圣经里面的真理，叫做神有一个God has an overruling grace， 就是他有一个恩典，可以把一个不好的事情转成好的事情。约瑟被卖到埃及本来是不好的，而且他好像去了之后更倒霉，怎么呢？他被卖到一个官长叫波提凡的家里，波提凡的家里。那么本来在波提凡家里做一个奴仆，也算是可以混口饭吃了。结果因为他的祖母引诱他，他拒绝，他被诬告。被诬告呢，那个波提凡呢，就是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在约瑟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的冤屈。哎呀，他一想，我真倒霉，被哥哥卖了还不够，还给祖母诬告，还给我的主人下到监里去。要下到监里去，下到监里去呢，跟他一起坐监的呢有两个官长，得罪了法老被放到监里，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一个是管膳食的，一个是管酒的。两个人同时做了梦，约瑟也给他们解了梦，而且这个梦都实现了。约瑟对那个酒政说，有一天你得到好处的时候记得我啊。酒政得到好处之后把约瑟忘记了。过了一段时间，法老开始做梦，所有埃及所有有智慧的，所有超级有智慧的，多少个 PhD 的衔头的，都没办法解法老的梦。那个时候酒政讲，哎呀，我知道我的罪在哪了，约瑟当时帮我解梦的那个人还在监里，赶快把他叫出来，他可以为法老解梦。果然约瑟为法老解梦，不单解了他的梦，还告诉他怎么处理。他的梦就是讲到他会有丰收年，也会有灾荒年。然后约瑟就说了，法老你应该让一个人来管理啊，丰收年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个灾荒年的时候该怎么做。法老一听，那这个人不就是你吗？于是一下子这个约瑟从一个奴隶囚犯一下子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 prime minister， 变成一个总理宰相。所以法老以下就是他。有谁会想到人所设的恶毒的事情居然成就了神美意？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种心态，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活的时代，我们不要让环境来让我们造成基督徒的惊吓甚至基督徒都会有什么，有忧郁症这个有各样精神的问题。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的话永不改变。刚刚我们所读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就是说在他没有改变，一点改变都没有。不是2000年前使徒说的话今天就不算了，如果今天的话还算话，我们为什么会有忧郁？我们为什么会对人生失去盼望？弟兄姐妹，这一段经节虽然说是神学上的一个金链子，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生活中是一个多么有帮助的一个有智慧的话语呢？让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好的事情会效力，不好的事情也会效力。我记得读过一个见证，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农夫，他呢就寄了1.5毛，就是15 shillings 1.5毛啊，给一个宣道会。给宣道会的就说，请你为我祷告，我是一个很穷的农夫，那么德国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要炸，千万不要炸我的房子，好吧？他就这样。那么你想，宣道会的人看到这封信哪有这样祷告的，他们就回一封信，我们只能说让神的旨意成就。好，德国飞机来了，所有的房子都没有炸，就炸了他，而且最大的一个炸弹炸到他的仓库里面去了，嘣一下把整个仓库都炸烂了。但是有什么好处呢？那个炸弹很大很深，压到地下井，把地下水全部都引出来了。所以那一年不单他自己 所有的田地都有灌溉，甚至他周围的邻居的田地都得到灌溉。于是他得到了一个丰收，马上就记得50块钱，啊，一毛五，以前是一毛五，现在记得50块钱和一个感恩信。他说：“神的旨意真是美善，我们不知道神如何运作，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所以弟兄姐妹，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益处啊，是什么的益处呢？我们来看这个得益处呢，29节就解释，29节30节就解释了这个益处了。这个益处是可以是我们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义人，称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链子，第一个就是他要招他们，第二个他要使他们称义，第三他要使他们得荣耀。但是这个链子的尖头是什么呢？是神的预知。神的预知，我们想啊，神怎么可以预知啊？这岂不是又是有一堆我们不能明白的一些事情吗？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不能明白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有各样有知识的人，像荣伯伯是核子物理学家，有多少人能够跟荣伯伯一起去讨论核子物理学啊？还有钟伟是学这个太空物理，可以跟钟伟去讨论太空物理，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各式各样的学问，有些我们能明白，有些不能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接受神给我们这个启示。就是神预知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把握了，他有把握了。当神有把握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破坏的。于是这条链子就成为一个永远不破的金链子。那么金链子的第一步是他要招他们，他用什么招呢？就是用福音。神怎么呼召我们呢？就是用神自己的话，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招我们不是用其他的，而是在这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福音。今天我们也用同样这个福音作为神的一个器皿，作为一个我们来呼召使有罪的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蒙恩典。那么跟着下来呢，他这个蒙召来到了，他要指他们称义。罗马书5:1，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称义的意思，以前就是说我们不够资格跟他平等，我们是有罪的，他是高的圣洁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距离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佩戴了主自己的形象，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不单只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而且怎么样？彼得前书1:2说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还要被主变成 perfect， 变成成圣洁被主 得到主自己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个金链子有被召称为义得荣耀，那这个过程最终要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子的样子。神儿子的样子是什么呢？是一个充满美德的样子，是一个充满爱的，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是一个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己的神。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爱，无条件的爱，也爱到愿意舍己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神儿子的样子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金链子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知道救恩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因为救恩最后让我们称义得荣耀。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在这里有生命的应用。当我们学习到这三节的圣经， 罗马书八章二八二九三十，让我们真正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积极的爱神并顺服神的诫命。我们愿不愿意积极的来爱神？爱神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是一种工作，是一种责任，而是我们有一个英语就是说 duty to love versus love to duty， 这个差别你听得出来吗？就是说好像是为了工作而去爱，还是因为爱去工作，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像父母对小孩，我常常会这样讲父母对小孩的帮助就是 love to duty， 是爱以至于工作。那小孩子如果学习不认真，父母自己就会给孩子补习，对不对？有没有父母给小孩补习的经验呢？一定有的吧。那给小孩补习，你会到了九点好开始算加班费，会不会？不会，你会觉得 love to duty， 我觉得愿意，因为爱我愿意去工作，对吧？我们更愿意积极的爱神，爱神不是空的，而是要遵守他的诫命。第二，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中怎么样都可以感恩，任何环境都可以感恩，不是好的环境感恩，不好的环境也不感恩。我们作为一个任何环境都可以感恩的，就让我们带着一个超越的智慧，看到困难，看到挑战的时候，世人就是开始抓狂，开始出乱子，开始有忧郁症了，基督徒坦然在里面，知道当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做的之后，主一定 take care， 主一定会看顾，不管结果是如何，我知道我的目标就是为了主自己做，那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压力就都卸去了，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可以感恩。第三，我们对将来蛮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讲，更好的是在以后，不是今天，对吗？在以后，在我们主的荣耀里面，我们有一个不间断的团契。今天还会有间断，我们犯罪了，我们灵性软弱了，跟主失去了团契，但是将来的荣耀中永远没有间断的团契。最后今天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得的力量，我看到不少的人，我去了好多的地方，每一次出去一个月十天，我经过好几个国家，看到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合作伙伴，都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时代，非常非常不容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有福气的，我们不单只是有以后的盼望，我们今天也要得着这个生活的力量。让我们再来温习主给我们的这个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是不是真的晓得？我们自己问自己啊，遇到好处坏处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拿这句话出来衡量一下，我是不是真的知道。当别人碰到我的老我，触动到我的脾气，我爆发的时候，马上用这句话来衡量，我是否真的知道，我是不是一个真的爱神的人。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盼望，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就是我们随时的安慰了。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将来的荣耀，我们今天凭信心明白的只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我们所看不见的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实际。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也渴慕我们来爱你。主，我们爱岂不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在寻求慕道的，帮助我们每一个朋友，让他们的心能够向你有敞开，能够听到主你爱的呼召，你福音的大能能够在他们生命中里起作用，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罪，知道主的圣洁，主的怜悯， 主的恩典，主就让他们愿意来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每一个主你自己的儿女都成为爱神的人，让万事为我们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能够向你得着美德中的美德，让我们做一个有基督爱的基督徒。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话语，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